不需要加以翻译。诸佛菩萨对于这个贼庄寺知道得很深，很透彻，众生的喜乐是音乐故戏曲，能够欣赏音乐的这是最高的，其次的是歌舞，而戏剧可以说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个真正的乐章啊，音乐，这是对于上根立志的，他懂得。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啊，他运用这些工具啊。现在我们末法时期，佛法里面的人才太少，不是世间没有这些人才呀，很可惜呀，这许多接触的人才没有接触到佛法，不能够为佛法发挥弘传的功能，这很可惜。古时候有佛门里面有音乐家，有懂得乐章的天才，所以梵呗的演奏能感动人物，能感动人，能感动动物，当然也能感动天地鬼神呐。现在没有这个人才，故小乘佛法对于歌舞是决定禁止观听的，不准你看戏呀，不准你听歌舞啊。大乘佛法呢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在菩萨们讲经说法，这个天人呢这是以歌舞来供养啊。你们再过两天就看见，我看那上面已经挂了飞天了，你看载歌载舞，所以大乘佛法跟小乘不相同啊。小乘是保守的，大乘是开放的，这些歌舞里面通通是弘法利生，是让你在这个里面呢得定得慧呀。所以这个美音我们把它看作高度的艺术，这个意思就来得广了，来得深了。那么我们修学大乘要不要学呢？要学。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呢？不见得，一定要看你的定功啊，要看你的智慧呀。固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地清净，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还是恶缘，都能够保持不动心，行，可以与一切众生同事，力行四摄法里面的 同事相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见色闻声还会起烦恼，什么烦恼呢？顺自己意思的会起贪爱，不顺自己意思的会有嗔恚。那要是有这种情形呢，还是远离比较好，缺少嗔。尽可能避免这些境缘，让心定下来。心定下来之后，然后再出去试验试验，这个很重要。试验试验又不行，他又回来，退回来，这是修行的方法了。试验一下就是他通过一次考试，这一考试又心又乱了，不及格，回头老实修。什么时候出去考试通过了，没问题了，你就可以学菩萨了。即菩萨四摄里面布施、爱人、力行，我们可以学。同事是要看自己的程度，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定力这一同就完了。不但你渡不了众生呢，你很快被众生渡跑掉了。这个是要注意到啊。后面一位，大佛光智身菩萨摩诃萨，这个名号里面有三桩事情：福、光、智。这三桩都用一个大字贯穿下来。大福、大光、大智，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从名号里面我们体会到大智放光啊，光明必定是遍照，能利益一切众生。菩萨以他的智慧帮助众生破除无明愚暗，菩萨以他的大福带给众生幸福美满，以福慧才真正能够成熟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得菩萨的加持，得菩萨的护念，这就是光照的意思。这个一名菩萨经上举的十个例，这个十个名号到这个地方给诸位介绍出来读这段经文呢，就是介绍来宾呢华严会上的来宾，介绍来宾，让我们对他熟悉， 认识他。那么这是菩萨的一类，叫如是等而为上首。这个等还有很多啊，那名字要说的太多了，说不尽啊，只取十个人做代表。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这菩萨众有多少呢？实在是没法子计算的。一尊佛的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佛世界就十个三千大千世界。龙树菩萨告诉我们，他在龙宫里面看到的这个华严经大本的多大分量，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参加华严法会的菩萨众有多少呢？同名菩萨异名菩萨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的境界啊，前面跟诸位啊已经提过几次，一定要记住，他的境界是净虚空变法界的。世尊说这个经在定中讲的，定中没有界限，定中啊是清净心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净虚空变法界，菩萨众啊有这么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第十三面，第二，所住菩萨往昔借于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修菩萨行，皆从如来善根海生啊。再往下，赞叹菩萨的智慧德行。那么先总说，这个课题里面别叹神灯，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翻作光明遍照，也翻遍一切处，这是化身啊。圆满化身，化身有没有相呢？给诸位说，化身没有相，化身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就是真心的。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个意思就是说，宇宙一切万法从这个地方生的，它是能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是所生，这里面包含虚空，虚空也是万象之一，虚空从哪里来的呢？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一切处，所以用毗卢遮那 切诸佛的化身本体。世尊在这里说得好啊，这些菩萨无量无边菩萨，往昔与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份？有份啊！诸佛如来有化身，我们也有化身啊。那世尊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我们在内呀。三世是讲过去佛、现在佛还有未来佛，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现在是凡夫，将来都要成佛。我们成佛跟佛是同一个化身，没成佛还是同一个化身。你看这个经上讲的好不好？跟我们的关系多么密切，我们自己要珍重自己，要爱护自己，自己有成佛的本钱呐。这的确增长我们坚定的信心，无比的信心，我们跟毗卢遮那如来共济善根，修菩萨行啊。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菩萨行，没出得了三界，这在一轮回又迷惑颠倒了，这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劫，这个这一生当中这又碰上了，这个缘很稀有啊，很难得，百千万劫难得碰上一次啊，我们这一生碰到了，碰到什么？继续再修菩萨行，接着再干呐、要真干呐、干假的不行啊！一定要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诫。千万不要以为世尊所说的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实在讲我的妄想分别执着相当重啊，所以我很感激我的老师张教大师，他对我非常有耐心啊，我自己想想我的耐心不如他。他把我的观念转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我那个时候这个想法了执着非常坚固，佛法理论好，方法原则上不错，值得我们尊重的，特别是理论，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学习。至于他这个修行呢，我就大不以为然了，特别是戒律。我把戒律看作生活规范，实在讲今天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听着也就在点头啊，不错啊， 是生活规范的。可是生活，我们现代人生活跟古人生活不一样啊，时代不相同啊，地区也不一样。我们如果学习三千年印度古人那种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呢？没有法子接受的。张家大师他看出我的心思啊，他也不说，说了我也不能接受啊，我不好意思跟他抬杠，跟他辩论，但是我不会接受的。那么我们总是认为，即使这个国家定的这个法律，你看法律每过几年要来一次修订，为什么修订呢？前几年适用啊，这几年社会又有变化，又不适用了，要修订啊。那么这个戒律就跟法律一样，也应当实施来修订啊，我们才好用啊。我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非常非常坚固。我们儒家讲理，理跟佛法戒律是相同的，可是中国古礼夏商周就不一样。那佛定的这个戒律怎么可以说是一成不变？这个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啊。可是张家大师，我每一次跟他见面，我那是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礼拜天去向他请教。他老人家常常轻描淡写的提一提，戒律很重要，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这句话至少讲过几十遍，所以我的印象就很深刻。他云集之后，我在他火化场搭了一个小帐篷，在帐篷里面住了三天，守了三天三夜，跟甘珠和佛在一起。我很认真的思维，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这一回顾，这一句话的印象就特别深刻。他提醒我，我因为对戒律很不重视，于是认真反省检点了，这豁然呢觉悟。世间所讲的礼法，世间法了，世间法是会随着时间空间有所改变，要重新修订的。我明白佛家戒律它不是世间法，它是世间跟出世间的一个分水岭啊。你能够守住这个方法，你才能超越世间，所以它不能够修改啊。它一修改，那就掉到世间去了，不能用世间法的眼光啊来看佛家的修学方法。 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再开始读戒经，我很认真很用心的就读诵，掌握到戒经的原则，不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是戒律的总纲领。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性德，不是世间。如果是世间标准，这个标准呢确实会随着时间空间呢会有所改变，它是性德，性德就没有法子改变了，所以佛法里面讲相应，与什么相应呢？与自信性德相应，它不是跟世间的人情世故相应，与性德相应，也就是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读这段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跟化身佛共济善根。我们今天在接着修菩萨行，我们的成就皆从如来善根海生。海在此地是比喻，比喻自信无尽的深广啊，实在讲到哪里找比喻能比得像呢？实实在在找不到，用一个海，用个虚空来比喻，也只能比喻个方幅啊，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好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必须要明白，然后才能建立自己的清净信心。对我们修学，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实在是很有必要啊。我们要解得深啊，解得深，这个解跟行有密切关系，如果不能行，就没有办法往深处啊去理解。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文里面也有很好的开始，可以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说到毗卢遮那，这个意思光明遍照，光呢有两种，一种是身光，一种是智光，都是遍照虚空法界。这个事实我们从这部经开头讲到此地可以能体会到一点，光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词立刻就想到我们张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亮光，这种解释 是不圆满的，不究竟的啊。为什么呢？现在科学发达，科学家告诉我，宇宙之间的这个光啊，种类也太多了。在无量的这个光里面呢，我们的肉眼功能很有限，只能看到很自小的这一部分，我们能看到，其余的呢，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啊，那么借助科学的工具，能够探测出几种，啊，像现在大家知道的 X 光，啊，紫外光，啊，都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现在讲光，光波啊。以我们肉眼能见到这个光作为一个标准，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看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看不到。啊，可是诸位要晓得，我们自性里面所放出来的这个光波是无量无边。我们现在自己这个身体会不会放呢？会放。我们自己看不到啊。诸佛菩萨有声光，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声光，不但有情的这个众生有声光，无情的众生也有光。物质都有光啊，啊，这个光呢，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波动啊，啊，电磁，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带电体，啊，动物、植物、矿物，啊，乃至于自然现象，啊，都是带电体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物质。物质是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物质的四个现象啊，四个特征啊。现在我们用科学的技术，将一个物体分析。分析成分子，由分子再分析成原子、成电子、成粒子，啊，来观察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究竟是什么，才知道通通是这些基本的粒子排列组织而成的。那么最基本的这个粒子，在我们佛法里面前面跟诸位说过，佛经里面称为极微之微，比微尘小啊，极微之微呀，它还是个物体啊。我们讲它还是个物质啊，物质有四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它本身是个物质，物质我们叫它做地大，地是代表它有物质，表这个意思。它有火大，火大是现在所讲的它带阳电，带电。它有水大，水大是带阴电。现在科学上用的名词不一样，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风大，风大说明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它有活动。风代表动啊，这个基本的物质有四个现象啊。 地水火风这四个现象啊。那么诸位仔细想想，这个四个现象里面，它带电、带阴电、带阳电，就放光啊，放这个波动啊，它有波动啊，它动的，它不是静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声光的来源啊，所有一切的物质通通都有声光。这个声光的大小不论，在华严经里面没有大小，大小不二啊。大遍虚空法界，小也遍虚空法界。如果就一般大乘经上说的，灵性越高的光就越大啊，也就说明它的波动啊越细密越快速啊，这个波动啊，这个一些众生呢，它这个波动速度不相同，频率不相同，这是真的啊，这个也是事实的现象啊，但是决定是周边虚空发觉的，而且是彼此互相交感的啊，它才产生感应道交的作用啊。跟现在我们用无线电传递讯息一样的道理啊。到这种程度，我们可以自由运用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不必依靠机械，能用本身的这个能量跟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这是讲的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佛所讲的是有理，有可能啊，我们不能不相信啊。第二种光，智光啊，这个智特别准，觉啊，这个光里面确实有觉有不觉，有这个两种啊，声光啊不觉，智光就觉啊。可是有觉呢，这个感应啊，讯息的传递，这就彼此互相沟通了。如果没有智光，这当中就产生障碍了啊。虽然这个光波电波达到了，但是究竟传递什么讯息不知道啊。甚至于说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四面八方来的这个光波，我们不但不能辨别它里面的含义，甚至于连影像都没有办法觉察得到，是我们太粗心了，没有感觉啊。哎，这是古人讲的这个身体的麻木不仁啊，没知觉了。这真的诸佛菩萨传递我们的讯息，我们一无所知啊，六道众生里面传递我们讯息，我们也一无所知啊，必须重重打你一顿，刺你一下，哎，感觉很痛啊，这是才知道痛痒啊，这身体麻木到这种程度啊。这两种光啊，说得好啊，照真照俗啊，重重法界。这华严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这个思想啊，真实的思想。这个大师在此地 给我们介绍毗卢遮那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是应身，我们常讲三身，三身是一不是二，报身是智慧之身，智身也遍一切处，应化身也遍一切处，没有不变的。所以我们要明了，智变身也变。为什么呢？因为所依赖升起的那个本性是变一切处的，它通通从发性生的，发性变一切处，从性里面生出来的这些现象怎么不变一切处？物质现象是现象，智慧也是现象，没有不变的道理啊。那么佛的住处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遍一切处啊，哪个地方不是常寂光？二师在讲，身跟土是一，不是二啊。你要把身跟土分作两个，错了，你没入门呐。身土不二了，入不二法门。啊，身土是一，不是二。经论上跟我们讲，自信有三德，三德密藏。其实这个密是深密而非秘密，为什么呢？它都显在面前嘛，并没有隐藏嘛。法身、般若、解脱，谁没有的？我们现前没有，现前你是没有感受到，实际上你通通具足啊，法身离体具足，没有法身哪来的这个身？法身是能现的，我们这个身土世界是所现的，没有能现的怎么可能有所现的境界？能所不二啊！可见的法身没有含藏在哪里啊，没有隐藏啊，而是我们自己不认识、不觉啊。你看禅宗，禅宗开悟了，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老和尚问考他，像什么样子，在哪里呀？这开悟的人随便捏一个东西表示一下，老和尚点头就给他印证，随念一物，无一法不是，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就是这么回事情啊。般若解脱亦复如是，般若是知见的，楞严经上讲的知见 知见就是自己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你有知啊，你有见啊，这个见代表六根的觉。这个觉性的启用啊，在眼叫见，在耳叫闻，在鼻叫嗅，在舌叫尝，在身叫触啊，在意叫知啊，用一个见字所代表。见闻觉知啊，哪个没有呢？通通都有啊。有而不觉，那就没法子了。解脱就是自在。